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余。无障本来护住，无心法起心，无慧当中成物。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经》。《心经》现在讲的是无老苦难品第36。那么在这个36品无老苦难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佛陀如何调化这个紫慢。调化紫慢之后，又先讲这个紫慢和被杀众生、紫慢和佛世尊之间的一些因缘。那么在这些因缘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这个贤善的因缘，也有一些是恶劣的因缘。贤善的因缘呢，是和佛在因地的时候结下了这个解脱得度的因缘，所以说现在也能够得到佛陀调化。恶劣的因缘呢，是以前曾经发下这些恶愿，伤害这个众生，导致呢如今也是互相残杀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公案呢，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体会这个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的道理。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在佛法当中结缘能够和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也好，或者善知识也好，能够结下殊胜的因缘，发下这个善愿，不管时间长短，总有一天总会得度。那么如果说在佛法当中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好，如果说是和其他众生有一些这些造一些差别的恶缘的话，那么这个也会就说是这个在自己身上呢显现这样一种果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努力的修善法，努力的让这个善法清净，努力的断除这样一种恶业，让以前的恶业呢也能够清净。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行经之后，学习行经之后呢，在相应当中再产生一种定见，产生一种这个定解。那么前面也是讲过，紫曼已经被佛陀调化之后呢，在一个房间当中静坐了。那今天也是接着讲这个内容。这时波斯匿王集结了庞大的军队，亲自前去讨伐央丑罗罗，正要前去攻击，路过齐桓，那是齐桓金舍正好有一位有名比丘，身体矮小异常丑陋，声音却异常美妙，高声唱诵时声音极其合唱，兵士们侧耳倾听，无有厌足，军中相马也竖起耳朵停下来不肯前行。那么就是说是波斯匿王听说国家当中出了一个这样一种恶贼啊，叫做央丑摩罗，杀害了很多人，杀害了900多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想要去讨伐他，所以说集结了庞大的军队，而且亲自带队想要去把这样一种央丑摩罗抓住杀死。那么就是说在讨伐这个央丑摩罗的过程当中，路过齐桓金舍，这个时候呢齐桓金舍当中有一位比丘啊，也是一位圣者圣比丘，他就说是身体矮小，然后异常丑陋，但是声音呢是非常美妙，尤其是在高声唱诵的时候，唱赞的时候呢，像这样声音呢也是极其的合唱，让人呢百听不厌的。这个时候兵士们侧耳倾听，无有厌足，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这个士兵啊，全部都是全神贯注的倾听，没有厌足的时候。不单呢是这个人非常喜欢听，就连军中的相马也都竖起耳朵停下来不肯前行。波斯匿王感到奇怪，就问驾驭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御手回答说，是听到唱诵使相马停下脚步倾听。国王说，畜生尚且喜欢听佛法，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去听呢？就带领大众暂时来到齐和林，下了乘坐的大象，解下佩剑，褪去了灰盖，径直来到佛陀面前敬礼问讯。波斯匿王感觉这样一种这个象马就说不往前走为什么不往前走，感到很奇怪，就问驾驭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御史回答说呢，是听到这个唱诵的佛赞的声音啊，让这个象马停下来，也是倾听这样一种唱诵声。国王也有感触说呢，这个畜生呢听到这样一种唱诵佛法的时候都很喜欢听，那么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去听呢？也应该去听，尤其是在这个路过佛安住的这个金舍的时候，也应该去拜见才对。所以说就带领大众暂时就来到了这个金舍当中。国王下了乘坐的大象之后呢，按规矩进入寺院，进入这个金舍的时候呢，不能够带兵器，也不能够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仪仗等等。所以说首先呢解下了身上的佩剑， 然后也是褪去了这样一种灰盖，径直来到佛陀面前敬礼问讯。而那个比丘已经停止了唱诵，国王首先发问，刚才听到的唱诵之声清澈美妙合唱，让我留恋倾慕，希望与他认识，相见认识一下，不施他十万钱。佛陀告诉他，先给他钱，然后才可以见他，如果见过他的人，再没有想给他一钱的想法。然后当他见过佛之后呢，那个比丘啊已经停止了唱诵了。国王就问佛，刚才听到的这个唱诵的声音啊，这个声音是非常清澈美妙合唱的啊，让我听到之后也是很留恋很倾慕，就是非常希望和他相见一下，我想给他布施十万钱。佛陀就告诉他呢，如果要布施他十万钱的话，首先把钱给他，然后再和他相见。如果你见到了他，那么就没有再想给他一钱的想法了，其他的人见过的人也没有想要给他布施这个一分钱的想法，就是这样一种问题。然后将比丘带给他看，是国王已经把钱给了还是没给，他没交代。反正呢就是说，然后将比丘带给他看，国王看到他身体矮小异常丑陋，不愿再看下去，心里也没有要布施他一钱的念头。国王从座位上站起，长跪对佛陀说，现在这位比丘样子极其丑陋矮小，而他的声音却如此的深远清澈响亮，他前世做了什么业才感得这样的果报。那么就是国王看到这个真正念诵的比丘的时候呢，这个反差啊确实太大了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好听的声音的时候呢啊，就开始想了，能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的人长得肯定是很好看很端正的，但有的时候呢的确就现实就是不相同的，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人长得好看声音非常难听的这个也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声音好听人长得难看，有些呢也说又难看声音又难听，有的说是长得好看声音也好，这些有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个国王看到这样一种唱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的比丘啊，身材这么矮小而且呢非常的丑陋啊，不愿再看下去了，而且内心当中也没有再想要布施他一分钱的念头。那么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国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想要问佛这个差别因缘，就是说现在这个比丘样子这么矮小啊，这么丑陋，但是他声音呢这么深远清澈响亮呢，他前世到底做了怎么样一种杂业呢，才感到这样一种果报的。啊，佛陀告诉国王，你好好用啊，好好用心听着，过去有佛名叫迦舍，度化世人的事业圆满，便入了涅槃。那时有位国王名叫季底毗，收集迦舍佛的舍利子，想造宝塔来供奉。四位龙王变成人的模样来谒见这国王，询问造宝塔的事情，是用珠宝来建造还是用泥土呢？佛陀就告诉国王他的这样一种前因啊，就好好听着，应该好好思维这当中的因果的关系。那么过去有佛叫迦舍佛，度化世人的事业圆满之后呢，进入了涅槃，留下了很多舍利子。那么那个时候有位国王名叫基底毗啊，收集了迦舍佛的舍利，想要造宝塔来做供奉，那也作为这个人间的福田。这个时候有四位龙王了知了国王的想法，就变成了人的样子来见这个国王，就询问这个造宝塔的事情。他们实际上也想在宝塔当中呢，就是种下这个福田，种下这个福报的，所以也想帮助国王成就这样大的事情。那么就问他，要造宝塔的话是用珠宝来建造呢，还是用泥土来建造？国王就回答说，想要建造高大的宝塔没有那么多的宝物，怎么能够成功，现在打算用泥土建造。石塔长宽五里，高25里，显得非常雄伟啊，宏伟壮观。那么国王就说是想要建这么高大的宝塔没有这么多宝物啊，虽然迦舍佛的时候的人们的福报还是比较圆满的，但实际上这个宝塔实在太大了，就是即便是作为一个国王来讲也没有这么多的财力完全用珠宝来造这种佛塔，所以说他就回答说，当然是用泥土建造的，没有这么多宝物来建这个大佛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塔的长宽各有5里，高25里，就是这么大的宝塔应只能用泥土建造的，造完之后呢应该让它显得非常的雄伟壮观才对。龙王说，我们不是人都是龙王，听说国王造塔，因此前来打听，倘若功臣需要宝物，我们将其供。 国王高兴地说，能这样做也太好了。罗王就对国王讲了，虽然我们不是人啊，我们都是龙王，现在听说国王要造这个宝塔呢，所以说现在打听一下情况啊，就是说是这个定下来用什么样这个材料来造宝塔。如果造塔，如果是需要宝物，可以用宝物来造塔的话，我们就提供支持啊。国王也很高兴的说，能够这样了就非常好。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能够有宝物，这么多的宝物来造一个宝塔哈，那么这个宝塔就显得是这个尽善尽美了，十全十美的这样一种工程呢。再一个呢，国王也知道这个龙王的福报很大，我们也知道龙王呢，他有说是去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也有如意宝啊等等。那么是因为以前呢做这个布施啊，做很大的布施啊，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纪律当中啊，纪律当中违反一些私分纪律，但相对当中他并没有就是失坏这个业果的正见的缘故，所以坐在笼中，在这个笼中呢就是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广大布施啊等等这样一种果报的，所以说他福报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丰盛的。国王也很高兴有这样一种四个龙王提供支持的，这个宝塔肯定是能造成的。龙王又对国王说，四个城门外边有四眼泉水，城东的泉水拿来做砖就变成天然式的琉璃，城南的泉水拿来做砖造成的砖都变成黄金，城西的泉水拿来做砖造成的砖变成白银，城北的泉水用来做砖造成的砖会变成白色的玉石。国王听了这话分外振奋，马上任命了四位监工各自主管一边的工程。那么下面呢就是说龙王告诉了这个国王这个方法呢，他就说是这个在城外四个城门之外呢分别有四眼泉水，如果你用就是说是这个东边的泉水来做砖的话，就可以得到琉璃，这个琉璃宝。那么用南方的泉水来做砖呢，就可以变成黄金，乃至于用北方的可以变成白玉石。国王听到这样一种这个话之后呢，也很高兴，马上任命了四位监工，马上开始就是说建造大宝塔的工程呢。其中三个监工监管的工程已接近完成了，另一名监工却懈怠散漫，唯独他的工程迟迟没能完成。国王巡查看见，便以以礼相责道：“你没有尽职用心，应当对你施加惩罚贬谪。”这人心中埋怨，就对国王说：“这宝塔太庞大了，不知什么时候才造成。”国王离开之后，监工命令所有工作的人日以继日的勤奋赶工，很快就造成了宝塔。然后就是说任命的四个监工当中呢，其中三个监工啊，他们就是说是非常勤奋的缘故，所以说呢工程进度也很顺利啊，已经接近完成了。但是另外一个监工呢就显得很懈怠很散漫没有就是督促他手下的人去好好的干活，所以他的工程迟迟没能完成。国王巡查的时候看到了，所以说就以礼相责，你没有尽心用力，应该对你就说是这个惩罚，应该对你贬值呵斥。这个人心中也是得到了就是说受到了国王的这样一种批评之后呢，心中也埋怨了，也发些牢骚，就是国王说呢，这个宝塔太庞大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造成。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产生了这个轻慢心就觉得这个宝塔太大，那么就是太大的话，象征了对这个宝塔产生的轻慢心造下了这种罪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这么大的塔。那么国王离开之后呢，他还是仍然呢，就是虽然是受了这个责备，但还是命令手下的人呢，日以继日的勤奋赶工，很快就造成了宝塔。宝塔非常高大挺拔，各种宝物明亮闪耀，加上精美的雕刻装饰，异常美观。建工见到后满心欢喜，并忏悔自己以前的过失，便拿一个金铃置放在宝塔肩上，即自求愿，愿我生来嗓音就极其美妙，所有众生没有不爱听的，将来有佛号释迦牟尼，愿我得见超脱生死轮回。那么这个宝塔造成之后呢，就显得非常的高大挺拔，也非常的这个壮观呢。一方面呢，这样一种宝塔都是用这个宝物造成的，所以说在这个阳光之下呢是显得明亮闪耀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宝塔上面很多精美的雕刻，所以让这个宝塔显得更加的壮观了。一般的众生呢，他就是看到这些就是说高大的东西啊，壮观的东西啊，一看到之后自然而然就觉得产生一种心不心，产生一种欢喜心。我们也看到这些大佛像的时候，看到这些大佛塔的时候，大寺院的时候， 地心当中也自然而然被这样一种建筑啊所转移啊，也能够容易引发一些善心啊，容易引发一种善心，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算是一种善巧呢啊。比如说这些很庞大的建筑群到佛学院，很多人看到之后呢，我一下子就产生一种信心，没有理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并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干什么的，但是一看到这些庞大的建筑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他就会产生一种信心。同样道理呢，看到一些高大的宝塔啊，看到这样一种异常美观的佛像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一种欢喜信心。就佛法当中呢，实际上这种也是一种引导众生引发善心的方便。那么这个监工看到这个佛塔之后呢，也是这样的，在造塔的时候呢，好像是在工程当中并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一旦完工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庄严美观的佛塔，也是产生了真实的欢喜心，开始忏悔自己以前的过失了。所以就拉啊、就是他这个设置了一个金铃放在宝塔的肩上，然后发愿，愿我生来嗓音就极其美妙，因为这个金铃它发出了一种声乐，是可合唱的。所以他发愿呢，就是愿我生来嗓音极其美妙，而且众生听了之后都喜欢。还有呢，就是说将来有佛叫名叫释迦牟尼佛，愿我能够见到他，依靠他的威力呢，让我超脱生死轮回，就发了这样一种愿。就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愿呢。如是大王，要知道那此埋怨宝塔工程浩大的那个监工，就是现在这个比丘，因为他埋怨宝塔的庞大，五百世中他形象就一直矮小丑陋，又因为后来心生欢喜，供养金铃在塔尖上，请求生来有美妙的嗓音，以及发愿见到我们，五百世中他便有了美妙的声音，今世又见到我，终于获得了解脱。那佛陀就告诉波斯匿王呢，要知道那个时候埋怨宝塔太大的这个监工呢，像就是现在这个比丘，因为他埋怨宝塔庞大造了这个恶业，所以说在五百世当中连续不断的变成矮小丑陋者，又因为后面呢见到了宝塔产生欢喜，做了忏悔，也是用自己的工钱呢买了金铃放在塔尖上做供奉，请求生来有美妙的嗓音，然后呢也发愿见到我，所以说在五百世当中第一个呢通过发愿成就了美妙的声音，再加上发愿见到我的缘故呢，今世当中遇到我，然后在我的教下获得解脱了。波斯匿王听闻之后便向世尊告辞要离开，佛陀问波斯匿王说打算去哪里，国王对佛陀说，国内有个恶贼殃丑摩罗，伤害人民，横行残暴，现在打算率领大军前去讨伐他。佛陀对国王说，殃丑摩罗现在连一只蚂蚁都不会伤害，何况其他的众生。那么就是说佛陀给波斯匿王说完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之后呢，波斯匿王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做事情应该圆满了，应该去做正事了，所以向世尊告辞要离开。佛陀明知故问呢，波斯匿王现在打算去哪里去，那么就说是这个国王就对佛陀说呢，现在我们国家出了一个恶贼叫殃丑摩罗，到处杀人害命啊，所以说现在呢我就是打算率领大军去讨伐他。佛陀就对国王讲的话，不用去了，殃丑摩罗现在呢连一只蚂蚁都不会伤害，何况说是其他的众生呢。国王心中是忖，佛陀似乎已经去把他降服了。国王一听佛陀这样话呢，就觉得佛陀现在是不是已经把他降服了呢。佛陀告诉国王，子曼现在已经出家修行，得到阿罗汉果，他的恶业全部消除了，如今正在他的房间里，想看到他吗？那么佛陀告诉国王，子曼现在已经出家修行，而且获得了圣果，他的恶业已经完全消除了，如今正在房间里静坐，你是不是想见到他？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得到阿罗汉果就说已经称为殊胜的圣者，无邪的圣者，恶业已经消除呢，实际上是指他就是说在凡夫位时候呢造的这些就是说残害众生的这个行为已经完全中断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再造投生后世的这个恶业了。至于他就是说是不是完全这个恶业已经消除了呢，从后面这样一种这个例子看起来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残余的业还没有消除，因为在房间静坐的时候在这个身体里面呢也是正在感受这样一种地狱的猛火的焚烧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恶业全部消除了，不能够从完全的一个其余方式，我们就是不是这些杀人的恶业全部消除了 从后面的这个意思来看起来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应该从其他地方理解他这个恶业消除的这个含义。那现在他正在静坐，是不是想看到他？国王说想看一看，就来到子曼的居室外边，听到子曼比丘发出咳嗽声，想到他的凶残暴行，伤害过如此多的性命，惊惧扑倒昏了晕了过去，过了许久才苏醒。回到佛陀面前时，他就把这事告诉佛陀。那么就是说，是他一方面很好奇，想看一看佛陀把调化了是什么样子；一方面就说是要是见见子曼呢。到了这个子曼的居室外边，还没有见到子曼本人，只是听到这个，恰巧听到子曼比丘在里面咳嗽。听到他咳嗽声音的时候呢，一想到这个子曼，他以前就是这么凶残，做了这么凶残的暴行啊，而且伤害了这么多的性命，现在就在这咳嗽。像这样的话，听到了声音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害怕，一下晕了过去。这个印象对他来讲是可能是一下子太深了。人们都在报告这个子曼怎么样凶残的杀人，可能说是这个国王的心中呢也是就说是这个非常的恐怖的。现在就听到他的咳嗽声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忍受，一下子昏死过去。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到了佛陀面前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佛陀。佛陀对国王说，不仅是今天你听到他的声音会晕倒在地，在过去世时你听到他的声音也曾晕倒。那佛陀就说，不但现在，而且以前呢也曾经被吓晕倒过。大王请谛听，久远以前，这阎浮提有一个大国，名叫波罗奈。那时国中有一只毒鸟，一向以捕捉各种毒虫为食，它的身体有剧毒，不可接触靠近，乃至飞过后下边的众生都会死去，树木也都会枯萎。一次这鸟遇到一片树林，停在一棵树上，倾下嗓子准备鸣叫。当时那片树林里沿途白象王正在附近的树下，听到毒鸟的鸣叫，倒在地上晕厥过去，不能动弹。就是以前这个在叫波罗奈大国当中呢，有一只毒鸟一向呢也是以做各种毒虫为食，让它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毒呢更加的剧烈了。那么其他的众生都不可以接近和靠近它，如果一接近靠近接触靠近呢就会死去。那么乃至于它的身体的毒毒到什么程度呢？飞过去之后，下面的众生都会死去，而且下面的树木也会枯萎就非常毒的这样一种鸟。有一次呢，这个鸟遇到一片树林，停在一棵树上准备鸣叫，那么清下嗓子的时候，这个清嗓子的声音也是被就是一个白象王听到了，听到毒鸟鸣叫之后，也是倒在地上昏厥过去，不能动弹。如是大王，那时的毒鸟就是今天的子曼，那时的白象王就是今天的大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毒鸟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子曼。那么现在呢，你是转为这样一种这个大王呢？所以说以前当白象王的时候，也是被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也是晕倒过，现在听到的咳嗽也晕倒了。国王又对佛陀说，央丑摩罗凶暴，祸害严重，杀了这么多人，幸亏世尊降服教化了他，使他修善。国王也的确非常感慨啊，那么国家当中出了一个央丑摩罗这么凶残啊，杀了这么多人，幸亏也是世尊出世降服调化他让他修善得到生活了。佛陀告诉国王，央丑摩罗不止今日杀了这么多人被我降服教化，在过去世他也杀了这么多人，我也降服教化了他，他才改邪向善。佛陀对国王讲了，不但是现在，以前呢也曾经在他造恶业的时候降服他，让他改邪归善的。国王又对佛陀说，不知道他们以前如何被央丑摩罗杀害，世尊又是如何降服教化了他，这是究竟如何，希望能为我们解说。佛陀告诉国王，用心谛听，在久远阿僧祇劫以前，只阎浮提有一个大国名波罗奈，那时的国王名叫波罗摩达。有一天国王率领了四种军队到山林中游戏狩猎，国王来到草泽地上追赶着飞禽走兽，单骑匹马独自到了森林深处。佛陀就开始告诉这个国王，这个子曼和佛陀还有其他的众生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因缘呢。在很久以前呢，这个阎浮提国家叫波罗奈国，这个是国王名叫波罗摩达。有一天呢，这个国王率领四种军队去打猎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国王和他的这个 和他的眷属走散呢，他自己独自来到了森林深处。国王感到很疲倦，感到很疲惫，就下马稍作休息。刚好林中有一只母狮子，正是发情期，到处寻找配偶，为找不到公狮而烦躁不安。正好碰见国王独自一人坐在林间，母狮情欲转正，想与国王交媾，便走到国王旁边，翘起尾巴背向国王而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感到很疲倦，下马休息。正好在这个时候，林中有一头母狮子啊，正在发情期了，到处寻找公狮子没找到，很烦躁的时候，正好碰到国王一个人坐在林间，这个母狮呢就情欲转正了，就想和国王交媾，走到国王面前也翘起尾巴向国王而住啊，表示他的意图。国王了知他的意图，暗自思量：这是头凶猛的野兽，能够吃掉我。如果不顺从他的意愿，或许会被他伤害。国王因为恐惧的原因，就顺从了母狮意愿。交媾完后，母狮就离开了，随从的兵众也跟着赶上来了。国王便和大队人马一起回到王宫。那么这个国王了知道这个母狮的意图之后呢，也暗自在思考：这个是一个很凶猛的野兽啊。虽然刚才他的打猎还在就说是追逐其他的野兽，但现在呢，这是一头猛兽啊，他就觉得能够吃掉我。如果现在不顺从他的意愿的话，可能会被他伤害。所以说，国王因为害怕被伤害的原因呢，就顺从了母狮的意愿啊，就是说交割完之后，母狮就离开了。这个时候呢，国王的随从兵马也是啊找到了国王，国王就和大队人马一起回到王宫去了。那只狮子从此后就怀孕了，孕期满后就产下一只，形体模样完全和人一样，只是双脚有像狮子的花斑。母狮还有记忆，知道此子是从王而有，便把孩子叼来放在国王面前。国王思忖之下，也记起了以前的事，明白这是自己的儿子，就把他收留养育起来。因为他的脚上有花斑，就取名为迦摩沙波图。那么后面的这个狮子他就怀孕了，怀孕期满之后的产下了一个儿子，产下了一个儿子呢，实际上他的形体模样和人一样，只是他的双脚呢有点像狮子，有像狮子一样有花斑。然后就是母狮他就记到这个事情了，就知道这个儿子是国王的，就把儿子把这个小孩叼过来，就放在国王面前。国王想之后呢，也记起了这个以前的事情，就明白这个是自己的儿子，就把他收养起来了。因为他脚上有花瓣的缘故，就给他取名叫斑竹啊，就这种脚跛足或叫斑竹。渐渐把孩子养大了，这孩子雄才智猛。老国王死后，斑竹继承王位，治理国家。那么就是说，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呢，也是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做国王的一种特质的，一方面有雄才大略。还有一方面的话，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志向也是很勇猛的。老国王死后，班主继承王位治理国家。班主国王有两位夫人，一位是他的一种姓，另一个是国人们种姓。有一次，班主国王要到城外的园林去游玩，他告诉两位夫人：“你们随后便来，谁先到达，我就一整天与他娱乐。那个后来的，我不与他见面。”国王走了以后，两位夫人各自精心打扮，准备好车辇，同时出发。准备好车辇是同时出发。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一次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有两位夫人呢，一个是差的有种姓的，一个是婆罗门种姓。有一次这个国王想要到城外的园林去游玩，他就告诉两个夫人呢：“我先走，你们随后就来，谁先到达，我就一整天和他就是说是娱乐。后来的这个呢，我一天不和他见面。”国王说完之后提前出发了，两位夫人也是精心打扮自己之后呢，也是准备好了这样一种车马，也是同时出发。走到中途遇到一个天使，婆罗门种姓的夫人下车向神像行礼，行完礼又充满感激，但还是后到了。那么走到中途的时候呢，有一个天庙供奉神像的天庙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婆罗门种姓的夫人见到了这个神庙之后呢，就是下车向这个神像呢表示礼敬，行礼之后，然后就充满感恩。但是呢，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耽误了时间，就是说后到了一些。国王按照先前说过的话，不招他进前相见， 于是这位夫人啊，真会恼怒埋怨怪罪先生，我由于向你礼敬的缘故，使得大王国弃于我，倘若有神力，为什么不保护我呢？他内心怨恨恼怒，暗中预谋报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他国王以前因为说过了这个话，所以说呢，因为他厚道缘故，不知道他前面进谏。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夫人也是非常恼怒的啊，也是非常恼怒。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国王的夫人夫人之间呢，互相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公共之处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多的，这个互相争宠的事情也是非常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虽然是一天当中啊，国王说一天当中不和他相见，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落于下风了，他就把这样一种事情迁怒在了这个天神上面。他就觉得呢，因为我下车向你的缘故呢，就是感到迟到让大王勃起于我，如果你有神力应该保护我才对，那说明你是不是没有神力没办法保护我。内心当中就是怨恨恼怒，暗中也是想要报复这个天神。后来国王返回王宫，这夫人特别用心奉事，又恢复了以前的待遇。他就向国王请求任凭我在国中一天之内为所欲为，恰好国王宠爱偏心，就答应了夫人。那么后面国王在外面游玩一天之后返回王宫了，这个夫人就是在国王面前特别用心的侍奉他，又是恢复了以前的待遇了。在这个时候呢，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向国王请求到开心我在一天当中在国家当中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这样一种做任何事情。恰好这个时候呢，国王恰好国王宠爱偏心，就答应了夫人。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的心也是比较宠爱他嘛，偏心的就答应了他在一天当中为所欲为。夫人一出去就命人去捣毁了那个天池，并把他夷为平地，这才回到王宫。那么既然已经得到了命令，可以在国家当中一天当中为所欲为，什么事情可以干，所以说他马上做的第一个事情就要报复这个天池了。他就命令人去把这样一种天池完全捣毁，而且把它夷为平地。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自己就回到了王宫当中。后面的很多这样一种事端呢，也是从这儿开始引发的。今天要讲这个地方。